东汉汉章的建初元年，也就是公元76年的3月份，在玉门关外啊，来了一支疲惫之师。这是一支刚刚冲出匈奴骑兵包围圈的汉军。那么大部队呢，中间保护着13个特殊的将士。这13个将士啊，身上的铠甲呀，已经破烂不堪了，而且每个人呢，可以说得上形容枯槁，坐在马上啊都直打晃，看得出啊是疲惫之极，仿佛一阵风过来呀，就能把他们从马上吹下来。可是这13个将士呢，见到巍峨雄伟的玉门关时候，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有几个人呢，当时就瘫倒在地上，甚至从马上摔下来。那么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13个人呢，还都是啊，常年在部队里边的，可以说不是老兵就是老将了。那为何如此激动，竟然流下热泪了呢？那他们又经历了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呢？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呢，就给大伙说说这段13将士归玉门，这可以说得上是中国版的拯救大兵瑞恩。那么这13个人当中呢，领头的这个人叫耿恭，是一个将军。所有的事情发生啊，都是因他而起的。这个耿恭呢，他可不是一般人。他出生在东汉时期啊，盛产将军的耿氏家族。他的家族里边出了好多南征北战的大将。可以说为东汉开国呀立下汗马功劳，最突出的呢是他的伯父耿演，那是东汉开国名将，被列为呢重新振兴汉室江山功劳最大的云台28将之中第4位，排名非常靠前。所以这耿恭呢，等于从小出生在这样的家族呢，他不仅有强健的体魄，还有军事天赋，而且他自己呢从小又立志继承和发扬自己家里头这个尚武报国的优良传统。因此呢，这耿恭啊到青年时期呢称得上是文武兼修，慷慨多大略，有将帅之才。那么耿恭这个时代呢，也赶上了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年代。西汉时期呢，从汉武帝刘彻那时候开始呢，对匈奴就下了狠手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原的整个的军事实力也有所上升，尤其是马匹这一块素质提高之后呢，那个大汉的骑兵水平上来了，所以对于这个关外这些匈奴的骚扰啊，汉武帝下了狠手。那么那个时候中华的疆域呢，就包括从敦煌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广大西域，那时候都属于汉朝。那公元前60年呢，汉朝在如今的新疆轮台设置了都护府。还记不记得古诗里“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戍轮台”？就这个地方是当时大汉的边界，还设了都护府。另外呢，还设了那个戊己校尉、户部侯这些军政长官，管理当时啊，西域的这些小国，比方说这个车师前后国呀、精绝呀、这个楼兰呐、疏勒呀、刹车呀，大概有36个小国，都归属到大汉的版图之内。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呢，由于王莽篡位，中原大乱，朝廷当时啊对于西域啊根本就顾不上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北方匈奴趁虚而入，卷土重来，重新统治了西域。等东汉建立之后呢，这个匈奴的残暴统治啊，让西域很多的这些小国啊受不了了，就多次请求东汉说：“你大汉王国呀，你重新入主西域吧，给我们做主吧，把这个匈奴撵跑吧。”那么当时一些小国呢，宁愿把王子送到洛阳来当人质，来表明呢接受东汉中央王朝管辖的意愿。可这时候呢，东汉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之前呢长达10几年的纷争混乱了，这时候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你自己家里边事儿没安顿好呢，哪有能力再跟邻居打仗呢？所以当时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只好暂时放弃对西域的这种管理。这样一来呢，很多原本已经臣服汉朝的西域小国呢，没办法，只能傍大款靠东家，就重新投靠匈奴。时间一长呢，这个地带 就我说玉门关之外的这一块，匈奴对汉朝边关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当时东汉呢，也一直拿这个当心腹大患。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光武中兴呢，这东汉的经济得到很好的恢复发展，国力逐渐强大起来。这时候朝廷开始考虑要解决西域的边患问题。那么这个时候耿恭已经成长成一位文武全才的这么一位军事天才，他现在已经各个方面练的都不错了。他凭着很敏锐的军事嗅觉，他一直在搜集西域各种资料，学习调研。你看这个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耿恭知道自个儿的这个能耐因为当时汉朝天下已经初定，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对内的一些军事战争了。那么就是西域这一块，匈奴的威胁早晚是要解决，所以耿恭有针对性的在这方面开展了研究，为日后呢到西域扫荡贼寇得做好功课。那么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74年，当时在位的汉明帝刘庄决定派兵重新进入西域。那么西征大军呢，是以这个上将军窦固为主将，耿炳和刘璋呢为副将。这个刘璋呢，素来对耿恭的军事才能很赏识，于是呢，他呢请恭为司马，就是让个耿恭担任这个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嘛，这么个重要职务。耿恭呢，当然很愉快的接受邀请，从此呢就踏上征程。那么耿恭呢，与朝廷的西征军呢，从敦煌浩浩荡荡出关，出了玉门关，这一路攻城拔寨，击溃了匈奴南胡衍王的军队。打了几场大胜仗，这么汉军乘胜呢，一直追击到天山，然后在天山会战当中呢，再度大破匈奴，斩杀了匈奴数千人。然后大军呢继续西进，攻取了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就是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这两个小国呢，你别看不大，在丝绸之路上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咽喉要路。这样呢，汉军顺势呢重设了西域都护府，恢复了原来的这个戊己校尉制。然后朝廷呢任命陈穆作为这个西域都护府的领导。耿恭呢因为这一趟表现很出色，被任命为呢戊校尉。戊校尉呢是汉朝在西域专设的一个中高级军官职位，地位呢仅次于大将军。他驻守在哪儿呢？车师后国的金浦城，这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金浦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新疆吉木萨尔北边一点，他扼守在天山到北匈奴中间这块咽喉要路这一带。那么呢，他这个地方呢，车师后国的金浦城和驻扎在呢车师前国的柳中城，这个柳中城是在新疆现在吐鲁番这块地方，然后这两个地方呢互成犄角之势，同样都是兵家要地，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那么为了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和巩固后防呢，这耿恭上任之后呢，就向附近的乌孙国伸出橄榄枝，就说你们不用害怕了，现在呢我们回来了，你们也不用怕匈奴了，就宣示了汉朝的仁德和威严。这乌孙国收到信之后呢很欢喜，马上派遣使者联络，还送上来这个宝贝还有一些名马愿意把自个儿王子送到汉朝，送到洛阳当人质。这耿恭呢把乌孙国拉过来，周围那些犹豫观望的小国都吃了定心丸了，开始纷纷呢向东汉靠拢。这样呢，在汉朝的势力重新起来下呢，西域这块呢和平的气氛又起来了。但是呢，东汉呢虽然名义上重新控制了西域，但是因为呢驻扎在西域的汉军呢数目没那么多，而且西域这个疆域太广阔了，同时呢你驻扎这呢你不能动，而匈奴呢逐水草而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所以等于呢汉军在这会儿力量其实挺薄弱，立足不稳，所以一些西域小国呢还是属于观望态度。再说呢匈奴呢哪甘心失败，始终虎视眈眈等待反扑。但是这个时候呢朝廷是很难允许这么大的部队长期在外边，所以说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吧，这皇上心里头他不舒服啊。你想呢，自己的主力部队都在外边待着呢，这感觉不在自己眼皮底下了，哪个皇上心里也不舒服。 所以在控制了西域的第二年春天，汉明帝下诏命令呢上将军窦固啊率领西征大军回来。就这么一来呢，在非常辽阔的西域大地上，就剩下了耿恭和关崇这两个人率领的数百人马的驻军军，还有呢也就几百来人的西域都护府，就这么三块。陈穆带着西域都护府这边，耿恭呢这边带着车师后国这边金浦城，柳中城那边呢就车师前国柳中城呢是关崇带着那么几百人，就这仨地方人加一块也就是1000人出头。这就等于在荒漠上有三块肥肉，令贼心不死的匈奴垂涎三尺。为啥？你人少啊，他不在乎了，觉得这到嘴边的肉。所以窦固呢西征大军前脚刚走不到一个月，20000如狼似虎的匈奴骑兵啊趁机反攻车师，那么车师前国车师后国顷刻之间就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时候耿恭呢赶紧派300骑兵驰援车师，同时呢这耿恭非常有这种军事嗅觉，在西域打仗他知道这是持久战，这匈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很难一时半会儿就把他打趴下，所以打上3年5载都有可能。所以他特地留了个后手，他派自己的部下呢范羌去敦煌啊领取准备过冬的寒衣，结果恰恰是他部下的范羌这招贤棋，后来呢等于他得救就跟这部贤棋有直接关系。那么咱们再说呢驰援车师这300骑兵，你想300骑兵对匈奴20000大军，还没等到车师呢，半路上呢就陷入匈奴骑兵的包围圈，这300骑兵全体壮烈殉国。这匈奴呢趁势攻下车师后国，并且杀死了车师的后王，还把金浦城包围的水泄不通。金浦城里边耿恭呢也就带着那么300来人守城，随时可能被敌军的攻破城池，这个形势非常危急。那么咱们说到守军人数这块呢，咱得补上一句，就汉军在西域啊一直是以少打多，就是他们兵始终是少的，匈奴始终比他们人多，这是不对等的战争。那么说为什么这不对等还能打这么些年呢？汉朝的军事制度，这个耿恭与关崇的地位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按照现在部队的编制呢，这司令手下最少得有几千人，但实际上呢耿恭率领着部队呢也就是500-600人。你都说穷家富路，那你打仗他不能抠抠搜搜的，那为什么打仗就派这么点人呢？其实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时候啊，在当地都没有大规模驻军，就是保持呢少量的这种机动部队来控制广泛的地区。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驻扎军队啊成本太高，这个军费花不起。因为古代的后勤保障能力非常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我在咱们这个蜻蜓 FM 啊我讲这个老梁通史的时候专门说过这后勤保障的难处。就你比方说你要从首都长安沿着古丝绸之路送一车粮食到西域都护府，你送一车粮食成本是多少？是20车粮食。为啥呢？你在路上除了粮食损耗，你还得有赶车的人呢，押运的士兵，这些在道上不还得吃的吗？所以你送一车粮食过去成本是20车，得不偿失。所以你没法驻扎大部队，只能驻扎呀少而精的小股的部队。那么说你这么点的部队为什么在跟匈奴百年的搏杀当中呢，这个人数较少的汉帝国军队还经常能获胜呢？这里边主要是靠两点。第一个，选的是精兵强将，就是战斗力非常强，作战很勇猛，就精兵路线走的是优中选优。第二个呢，手巧不如家事妙，还得依靠啊高科技的武器。汉朝时候呢高科技武器是什么呢？弩机，连环弩的弩，机器的机。这个弩机呢在秦代的时候制作工艺就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到汉代这个弩呢又发展到了新的水平，达到了中国弓弩史上最强盛的时候。这个弓弩呢发射距离啊比较远，而且力量很强，所以经常可以在自己零伤亡的情况下呢大量杀伤对方的军队。所以几千名呢持弩的汉兵能轻易遏制数万名匈奴骑兵的凶猛冲击。 所以在这一点上，汉军在设备上占了便宜。那么耿恭这个时候就和他手下这几百名精兵，就是靠着作战力比较强悍，靠着强弩打击围困汉军的数万匈奴军队。这弩机射程远，杀伤力强，就缓解了匈奴的冲击。同时呢，耿恭呢，他知道匈奴人呢迷信天时，迷信这天神，说天神下界，这都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呢，耿恭想了个主意，他的命令守城将士，在这个弩机的箭头上啊，涂上毒药，然后用这样的弓弩向城下的匈奴兵射箭，然后耿恭呢亲自登上城头，哎，故意呢对着匈奴的大军喊：“汉家箭神，其中双者必有一。”就说我们这有箭神保护，你谁要是中了箭之后，你发现你那伤口跟别的都不一样，弄死你。哎，这耿恭是利用心理战术啊，威慑对方，说我这有天神相助，我让你生不如死。匈奴开始不在乎，很彪悍，哪听这一套啊，就加紧攻城。到了射程以内呢，城墙上啊，黑压压的一片箭就射下来了，射的匈奴人狼哭鬼嚎。那么史书上记载呢，说鲁仲使者视创劫废，遂大惊，就说这个匈奴啊，中了这个箭之后呢，他那创口那儿啊合不上，那血哗哗的就跟往出喷似的。因为啥？他中毒了。你平常人体的里头的血红细胞、血红蛋白止不住血了，那可不哗哗流吗？这场景确实挺吓人。所以到了晚上呢，中箭这些人的伤口合不上啊，匈奴营中是一片狼哭鬼嚎啊。匈奴人真以为汉军有神助呢，啊，汉兵神真可畏呀，有点害怕了。所以这时候呢，耿恭又来了一手奇袭。半夜里正好天降暴雨，匈奴毫无防备，耿恭组织敢死队一个冲锋，砍瓜切菜，把匈奴大营啊可给蹂躏一番，杀伤很多人。这匈奴头啊撑不住了，撤吧，溃败而去了。所以这个金浦城的暂时的危机是解除了，但是耿恭知道匈奴就是暂时走了，隔不久一定会卷土重来，而且接下来战斗会更残酷。所以为了长期坚守西域呢，耿恭这时候呢，他一面得派人呢赶紧向这个朝廷声援，你赶紧呢来救我们来。另外呢，他做了个很明智举动，放弃不易坚守的金浦城，带领数百将士呢向西转移到疏勒城。疏勒城这块有几个好处，头一个呢是城边有条河，这条河能提供丰沛的水源。第二个呢，这个城东呢依靠着悬崖峭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耿恭在这儿呢，一面呢修葺这个城防工事，一面尽可多的储备啊粮食啊军需物资，并且招募了好几千当地的老百姓，加强守城力量。所以做好准备之后呢，准备迎击这个匈奴进犯。果然呢，也就一两个月功夫，这匈奴人再次卷土重来。匈奴人来气呀，咽不下这口恶气呀，我几万人打不过你几百人，我非得把你疏勒城踏平不可。就这么呢，匈奴左路李王的军队啊兵临疏勒城下。耿恭呢趁匈奴人立足未稳出城迎战，初次交锋呢就打败了匈奴人的前锋兵马，但毕竟敌众我寡，匈奴人仗着人多势众啊，一步一步的压迫式的向疏勒城发动猛攻。那这边呢，汉军是凭着易守难攻的险峻地势呢给匈奴带来很大杀伤，但是呢你这种维持这个局面一天比一天严峻。匈奴人一看久攻不下呢，他采取围而不攻，我把你困死。哎，我让你里外呀连接不上，你给养跟不上，我活活困死你。那匈奴人很聪明，他呢擅长大漠作战，他知道水对千军万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当时呢还正是夏天，天气比较热，你缺水是致命的威胁。所以匈奴人发现呢，疏勒城的饮水啊全依赖于穿城而过这条小河，于是发动士兵呢在这个河的上游用沙袋子把水堵住，让河流改道。这招釜底抽薪，太毒辣了。疏勒城数千人的用水量特别大，没几天呢城里的蓄水池已经见底了，储备的淡水呢就快用完了，喝水难保障。这下的全军呢士气受打击了，将士有点发慌了，有的渴的没招了，甚至从马的粪便当中榨出水来喝，这个军心出现了动摇。那么既然这门水呢 耿恭想到匈奴那肯定有水，就派人到匈奴那抢水。人家匈奴早想到耿恭会有这样的举动，安置了重兵守在上游，结果抢水的汉军根本接近不了，此路不通。耿恭一看心急如焚呐，这可怎么办？一筹莫展。哎，在这营里头憋来憋去，他灵机一动，他想到啊，匈奴军把这河水截流之前呢，这河水可一直没断呢，丰水期这是。那既然是丰水期，那地下必然有水啊，咱凿井吧。就这么的呢，他带人到城里边啊勘察地形，然后选择多处有利的地势开始打井。要说打井啊，古代的科技水平比现在可差远了。咱们现在要打口井呢，你得首先得有那种找水的仪器，知道哪儿地下有水，然后呢需要钻井，得有潜水泵、抽水机各种工具。就现代科技下打一口井快，你也得三四天，还得在这个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那么到汉朝那时候呢，你别说是地下勘测了，你就决定在这打井，所有的技术都是手工操作，一点点挖，有可能你前面挖40米都是土，再往下挖碰到石块了，白挖了。也就是说想快速打出一口井，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得看你点高点低。而且在西域大沙漠里打井，这难度就更大了。所以这耿恭前前后后打了呀，大大小小几十口井，不是枯井就是石头太硬，没法继续打。到最后剩下了一口井了，唯一的希望了，再有没有水啊，耿恭就决定出城跟匈奴同归于尽吧。那这口井就挖了很深，挖了多深呢？15丈，一丈是3米3，15丈大约就50米左右吧，依然没有水。在将士都要绝望的时候，耿恭呢镇定自若，说大伙不要着急，当年西汉呢，李广利将军在遭到匈奴围困的时候也被断了水源，他当时拔剑刺山，结果山泉飞涌而出。那现在我们大汉呢，国运中兴，自有上苍保佑，不会是穷途末路的。所以他整理整理战袍呢，对着这井啊恭恭敬敬的下拜磕头，乞讨神明忽悠。哎，苍天不负有心人，马上呢就挖出了比较湿润的沙土，接下来清泉冲土而出。哎呀，这些将士士气大振呐，围到井边啊高呼万岁。你想有了续命水源了，这不就好办了吗？所以耿恭在这时候呢，这脑筋活动的很快，他依旧采用心理战术，他故意让官兵捧着大碗站城头上大口喝水给匈奴看，然后呢还让人抬着一桶桶井水呢挑上城头和泥来加固城墙。这匈奴的领头的左路李王啊看傻眼了，他原以为疏勒城断了水源不几天汉军撑不下去了，就可以毫不费力的把疏勒城拿下，但如今看城头汉军更精神了，而且你看他这水说没水他拿大碗喝，而且能用水和泥了，哎呦呦的，看来人家不缺水呀，这难道真老天相助？所以这匈奴人呢开始怀疑人生了，很快呢思前想后啊把大军撤走了。这么一来呢，疏勒城之围啊又一次解开了。可是汉军在整个西域依然处境艰难。因为呢有人说那个东汉朝廷怎么没派援军呢？那个时候啊你把人打发出去，你想到洛阳送个信儿，没有2-3个月到不了，就再快你俩了，你再回来，你想着一来一去也差不多半年-1年的就过去了。所以短时间你根本指不上说大部队能来。那么这个时候在被匈奴围困之下呢，西域的几个小国啊反叛了。那在他们的攻打之下呢，那边西域都护府啊陈穆所率的部队呢全军覆没了。关宠驻守的柳中城呢也被匈奴给包围起来了。西域其实呢是都已经再度落到匈奴手中了。而车师前国、车师后国两个小国也叛变了，倒向匈奴人，伙同匈奴呢杀个回马枪，再一次进攻疏勒城。那疏勒城被围困期间呢，耿恭呢依然是呢带领手下的精兵想尽各种办法死守疏勒城，但被困时间太长了呀，这个吃的就成问题了。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将士啊把身上的皮革都煮来吃了，把弓弩上动物筋做那弦都吃了。你想不到危机时刻能动这些兵器吗？能动这些设备吗？但即使这样呢，耿恭与部下精诚团结，同生共死，没有一个人想要投降匈奴，就跟对方拼也得拼到最后。结果又经过几个月的守城啊， 当初数千民兵和数百名正规军锐减到就剩下几十个人了。你像这些正规军从几百个人到几十个人，这耿恭都从来没屈服过，誓与这城共存亡。这一下啊，这匈奴领头的也觉得挺受感动，说这些人真是英雄。所以这匈奴领头的亲临城下召降耿恭，说如果你呀投降我，我就封你做王，把最美的匈奴美女嫁给你。耿恭一看这匈奴王亲自招降，就心生一计，答应说好，可以啊，你们派使者进来谈吧。结果呢，这匈奴使者进来之后呢，耿恭亲手杀了这使者，然后就在城上对着匈奴几万大军把这使者的尸体的肉啊烤着吃了。所以后来岳飞写满江红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怎么来的，就是从耿恭在城头吃这个匈奴使者来的。当然我现在说你可能觉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怎么这么残忍呢？其实你要放到那种情况下，耿恭也是被逼无奈，到了这种情况下也没有食物了，也好借着这个机会呢填饱肚子，同时再打击对方的士气。所以那边啊，匈奴人一看算死了心了，这耿恭确实是顽抗到底了，所以断了匈奴最后一幻想呢，匈奴疯狂攻城，想杀光这里所有人，就一旦攻破城，玉石俱焚，我全给你弄死。这个时候耿恭心头有个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当年呢部署到敦煌去寻韩衣的这个部下范羌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外边是什么情况呢？朝廷那边发生的变故，赶上啊汉明帝驾崩，全国是国丧，无法出兵，所以说呢信儿送到了洛阳那边也没有发兵。这西域都护府被毁，耿恭和关宠的遭围，汉章帝继位之后呢，这个时候也有大臣说万里之外啊，咱们到底是救援不救援，朝廷呢就面临着一番争论。那么这个时候多数大臣呢反对救援，说你得了消息这么长时间了，等你汉兵赶到的时候，咱们那些部队早就像耿恭关宠早都尸骨无存了，完蛋了。可是这时候呢，有一位高官，他是任司徒这个官职，这个人叫鲍玉，他站出来说了一段呢很有名的话，说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此计若不救之，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何以使将啊？就说你现在你要不去救去，你对外是纵容了残暴的匈奴，对内是伤了这些忠臣良将的心，你现在不救，以后匈奴卷土重来，谁还给大汉效命啊？所以你看他这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的不抛弃不放弃。汉朝不是宋朝啊，汉章帝虽然刚登基，但还是有大汉帝国满满的血性，当即就下令了启动救援计划，派了多少人呢？把张掖、酒泉、敦煌三部以及鄯善国的军队总共7000人从玉门关这出发了。这个援军当中啊就有这范羌，因为也是范羌最早呢把这个耿恭那边的消息呢传到了洛阳，所以在这个公元76年的正月，这个援军呢昼夜兼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呢把这个车师前国拿下了，大败匈奴。因为这个正规军呢打匈奴来说还是占优势的，所以这时候很快呢攻到柳中城。当时柳中城的守将关宠啊已经百病缠身了，听到汉兵啊打到西域并且首战大捷，非常欣慰。听到这消息之后一两天他就闭上眼睛，为啥？他吊着这口气儿啊，就这点希望，一听着这消息呢心里一落地啊，这人也就撑不住了，所以关宠呢死在了前头。那么这个时候说你既然把这个柳中城围都解了，把疏勒城就顺道打下来吗？您是不知道，这疏勒城啊是在天山以北，这时候的援军刚到天山以南，中间横亘着天山，因为这时候是冬天，大雪封山，想过去援救啊这个特别艰难，援救成本太大。再说耿恭被困这么长时间了，这边人都认为啊全军覆没了，没戏了，所以这几个将领也不愿意继续往北走了。就这时候耿恭的老部下范羌挺身而出，说不能不救， 他说我相信我的老上司耿恭依然在坚守孤城，我得去。那些人一看你要去我们不想去，哎，也拗不过你，这么着吧，分你2000人，2000士兵，你到这个天山以北去救耿恭去吧。这些人心里都暗笑，这都不可能的事儿。范强呢比较犟，独自领着这2000多士兵啊，冒着深达丈余的大雪艰难往舒乐城进发。结果这一去真是奇迹发生，围着舒乐城的匈奴军万万想不到，还有这个隆冬的季节雪这么深，居然汉兵如天外飞仙一般就来了。结果很快把匈奴打得溃不成军，突破了这外围，这2000人往里去的时候听到动静，耿恭在城里被惊醒了，赶紧登上城头一看，远处星星点点的火把，这好多人过来了。耿恭不知道啊，以为是匈奴连夜攻城啊，赶紧叫手底人，啥手底人，就剩20多人了，来吧，最后一战打。衣衫褴褛这20多人上了城头，结果这个时候呢，突然看远来这部队啊到城底下停下了，为首一人跳下马，持着火把朝城头挥手，高声喊：耿恭将军，耿恭将军，我来了，我是范强。哎呦，耿恭仔细打量啊，一看是范强，这眼泪啊哗哗的往下淌啊，赶紧打开城门，这26个人啊一个个那比难民都难民呐、跟外来这援军呢拥抱在一块儿，九死一生啊，你就铁打的汉子，这时候也得流下英雄泪。那第二天这耿恭呢加入援军，踏上回家之路，可这一路上也很凶险，为啥呢？匈奴不甘失败，跟疯狗一般追击汉军，知道你就2000多人追吧。汉军在风雪当中跟匈奴人殊死搏斗，这时候耿恭呢取代范强成为这2000多人的指挥，且战且退，一直经历了1个多月时间，到了公元76年的3月份才回到玉门关。而舒乐城里边出来这26勇士啊，在道上又死了13个，最后我就剩下13个人。所以这个13将士归玉门，前前后后的经历就是这样，可以称得上是惊心动魄。虽然是个圆满的结局，但整个这过程的艰辛和苦难呢，真是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所以耿恭以区区几百人军力啊，抵抗匈奴数万军队长达1年，确确实实啊，这是勇猛顽强的作风，鞠躬尽瘁的职业操守。而汉军千里驰援拯救大兵拱庚，也体现了大汉的人文情怀。大汉子民虽然很多，但没有一个人咱可以放弃，大汉领土虽然很大，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所以这是东汉有决心和实力捍卫领土完整和自己百姓的尊严。也正是有这样的血性和忠诚，为什么现在世界范围之内说汉族汉族，一提起中国都提汉唐，就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地位的奠定跟大汉当时的强盛和国家的人文情怀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看电影《战狼2》里边那吴京演的，哎呦那个牛啊，说我们拿着护照背后写着我们背后有强大祖国，不论在哪儿祖国不会放弃你。你当然这个和我们现实情况对比一下呢，也确实有差距。所以说呢，你想一想当年东汉时期这13将士归玉门，想想那时候大汉的强盛景象，哎呀心驰神往啊。